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3月6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对于嘉妍来说是一天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呢在10年前的今天呢，我真正的当上了母亲。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10年前的那一天呢，我真正的经历到上帝莫大的恩典。我还记得当我要生我的儿子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情境是很危险的因为嘉妍当时呢是一个有着高血压的这个孕妇，所以在医院里面呢，当我等候着要生孩子的时候我还需要特别打一种降血压的这个打针啊。我还想到呢，那个时候我是很怕痛的，所以我就不断地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快一点的去帮助我，让我可以顺利的生下小孩，而且我也想要减轻我的痛苦。结果真的上帝就为我安排了有一位麻醉的医生，他是帮助我呢可以快一点的减轻我的痛苦。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到那么多要回顾我这样一些感恩的事情呢？除了是因为今天很特别的我的孩子生日呢，还有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也真正的相信呢，上帝在您的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经历里面，他也一定是与你同在，而且呢也一定为你预备了。早前嘉妍就帮助我的朋友去录一首歌曲，他是一位作曲的音乐人，他自己也写了词。这首歌我很喜欢的，他里面写到了上帝的一个很美好的创造，其中一个创造就是上帝创造了亚当，但是他觉得亚当一个不太好，于是他就为他赐下一个叫做夏娃的女人陪伴他终老。大家要留意的字呢就是陪伴还有终老。是的，因为现在礼拜一我们都有这个单身路上不孤单的特辑嘛，那我就想到了，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歌词非常适合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原来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呢，特别如果您是单身的弟兄，我真的希望可以为你来祷告。上帝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叫夏娃的，在他熟睡的时候呢，上帝在他的身体里面抽出了一块肋骨，就创造了一个可以陪伴他终老的夏娃。如果您是我们的女听众，上帝也已经为你预备了亚当。当然当我们想要成为别人的夏娃或是亚当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些准备的。当我最近看到了一篇报道，觉得很有趣，我在这呢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个现代的研究，发现现代女性最新的对于找寻另一半的标准呢原来呢就有以下的一些的要求的，我们看一看到底哪一样是您也会有的特质，好不好？首先呢，女性觉得她会想要找一位很会感恩的男人。第二，就是要找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第三，她要找的是一个有良好生活习惯的男人。第四，就是要找一个心态要健康的男人。最后呢，她需要找一个心胸很宽广的男人可以在一起。好，这5个条件我不知道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弟兄们啊，你们可以自己问自己，我到底有没有这些特质在我的生命里面。而且呢，也希望如果是缺少的话，那现在开始呢你也可以好好的去培养了懂得感恩， 就是那些呢可以为自己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呢都可以看到他健康美丽的一面的一个人。另外呢，有责任感的话啊，这个很容易知道是什么吧，就是一个成熟男人啊应当有的，就是他要负责，为自己为家人也为自己的儿女。对于有良好生活习惯呢更加容易明白了，就希望他没有什么赌博呀抽烟啊酗酒啊等等这些恶疾吧。另外心态上要健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呢社会压力很大嘛，如果我们精神上心理上不健康的话，那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那最后心胸宽广的话，那更多呢是要有一个懂得包容另一半的心。现在我们先来听课，稍后也会跟大家一同的为肢体的需要祷告。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
圣经哥林多前书七章七节，使徒保罗教导我们，无论单身或结婚，都是神所赐的礼物。
陪我伴我到永久。
信徒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单身呢？
让我们一同发现其中的祝福。
单身路上不孤单。一个人代替，一个人陪伴，一个人孤寂，一
信徒要过丰盛单身生活，最重要是对神有信心，相信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信任神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随时预备为神过单身或结婚的生活。神若让我们单身，我们就依靠神的能力面对单身的处境，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让生命充满意义。神创世与救赎计划的最终目的是达至神与人完全联合。神与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两者完全联合，即信徒与信徒彼此联合，在爱与被爱中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单身信徒若要过丰盛的单身生活，就要更多在生活当中经历圣经所描述的爱，更多体会神的爱，更尽力爱神，更多享受别人给我们的爱，更多付出爱。接下来是一些追求去过丰盛单身生活的一些具体建议。一，接受自己的情绪。单身信徒需要认识、接纳及管理自己的情绪。单身者面对独特的压力，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负面情绪，比如孤单感，尤其在节日或见到别人出双入对时；自怜、无奈、没有自信心，觉得神亏待或忘记自己；嫉妒已婚者，后悔错过结婚机会；不能满足父母期望或者令父母担忧而内疚，因为未经历过结婚或者生儿育女带来的遗憾；觉得不公平而产生的愤怒；面对不幸的异性采取追求攻势时的挣扎；担心年华老去结婚机会渺茫的忧虑；老无所依的惧怕。其实在面对各种不同的情绪，单身信徒应该勇敢地面对自己，接纳自己真正的感受，不应该压抑着或者否定。他们应该坦白向神倾诉，像哈纳、约伯、大卫和很多诗人一样，从神那里得着舒缓、安慰和力量。除此以外，也可与主内好友分担，阅读心理成长书籍，努力建立健康自我形象等等，从而培养正面的感受。单身信徒若能认识及接纳自己的感受，就能够做妥预防措施，面对种种不同的压力，比如说能够心平气和地和父母讨论自己的婚姻大事，释除父母的忧虑，知道自己不是爱理不理，只不过与其娶错妻或者嫁错郎，不如暂时单身而已。反过来说，若不好好处理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在心里积蓄对神的埋怨、对人的嫉妒和苦毒等感受，或恐怕日久会变成老无所依之类的心态。建立稳固支持网络。单身信徒由于没有配偶支持，所以特别需要建立稳固支持网络。这个支持网络成员可以来自家庭成员、教会弟兄姐妹、同事、同学等等，牵涉的层面不但包括教会生活，也应该包括社交以及日常的生活。 有些单身信徒埋首工作或者侍奉，以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充实了，不需要任何娱乐或者朋友之间的交往，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可能慢慢落入孤寂危机而不自知。有些单身信徒以为只可以找到单身朋友作为支持，其实并不然，单身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固然可以彼此倾诉单身生活的感受，互相支持，但是单身信徒也可以学习与已婚朋友交往，扩展眼光，更明白已婚生活的挑战，减少对婚姻过分的憧憬，从而更珍惜目前的单身生活。稳固的支持网络可以在很多日常生活层面提供切实的帮助，比如不少单身者在生日的时候特别渴望别人的关注，单身信徒可以和朋友相约，在彼此生日的日子以特别的方法庆祝，这类的支持可以大大减少节日的孤单感，也能减低因孤单而去试探妥协的危机。三，学习照顾自己。每一个信徒无论单身或已婚都需要学习照顾自己，已婚的人先要懂得照顾自己，才能更妥善体贴照顾别人。单身的人若果自助，固然要懂得照顾自己，就算与父母家人同住也应学习照顾自己，因为有一天亲人可能离开，总不能长期依赖别人的照顾。单身信徒要学习好好照顾自己，包括经济、家务、饮食、健康、日常生活等。又比如说，单身信徒要在经济方面计划周详，免至退休或者老年的时候彷徨无依。要好好照顾自己，就需要勇于学习，突破限制。比如说，独居的弟兄可能需要学习缝补衣物，独居的姐妹则可能需要学习如何更换电灯泡。四，享受单身生活的情趣。单身信徒人在单身的时候，应该尽量争取机会享受单身的生活情趣，因为没有人知道单身生活何时到来结束的尾声。有些单身信徒啊，很多事情都不敢单独去做，以致生活圈子非常狭窄。有些单身的姐妹要等到有人相伴才愿意报读兴趣班、参加聚会、出外午膳、参加旅行团等等，很多事情都裹足不前。其实啊，很多生活事物独个儿享受时别有一番情趣，比如说独个儿参观博物馆，爱驻足在一个展品面前看多久就多久，尽情欣赏，不需要迁就同伴，匆匆一步。单身信徒若能培养生活情趣，就是一顿饭、一趟散步，也可以带给心灵无限感恩。接受爱与付出爱。爱最能够滋润人心，单身信徒与已婚信徒一样，同样可以透过学习接受爱和付出爱，得到生命的养分。信徒一生不断借着爱神和爱人，又被神和人所爱而渐渐成长。有些单身信徒以为没有配偶和儿女就等于没有爱，其实是大错特错。男女之爱只是人间所有的爱之一，但并不是所有。配偶和儿女固然是爱的亲密对象，但是信徒的爱应该不断扩展与深入。单身信徒其实有数不尽爱的对象。举个例子，单身信徒虽然没有自己的小家庭，但是可以借着和一些家庭建立深入的关系，从而享受大家庭的爱。有时候单身信徒可以替哥哥嫂嫂看顾侄女侄儿，让兄嫂额外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 而自己则可以透过与侄女侄儿相处的当中发挥一点父爱或者母爱的精神。与此同时，侄女侄儿由于享受叔叔或者姑姑的爱，也能渐渐回应，产生孝敬之情。单身信徒如此付出爱与接受爱，生命必能得到滋养，散发光彩。逃避即胜过试探。单身信徒与已婚信徒一样，皆会面对试探。圣经已经清楚教导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应该抱有怎么样的态度。先是逃避，如果逃避不及，就要信任神给我们开出路。单身信徒经常遇到七大感情和情欲的试探，包括与不信神的人结婚，做别人婚姻的第三者，与异性产生一夜情，为了获得被爱的感觉，或者证明自己有吸引力，或者是为了要有自己的孩子等等的原因，就随便与别人发生性关系，自渎，沉溺于性幻想，发展同性恋。其实在各种试探面前，我们可以学习约瑟那份坚决抵挡的心。有些信徒明知信与不信原不相配的道理，却又对未信者甚至已婚者的追求攻势采取欲拒还迎的态度，结果陷入感情的网罗，导致进退两难。单身信徒要洁身自爱，就要一早立定心志，心态要摆正，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贪一时之快，掉入情感和情欲的陷阱，祸及一生，那倒不如忍受一时的孤独，或挥刀斩断本来就是错误的情思，以圣洁自守，讨神的喜悦。当然，要胜过试探是不容易的，单身信徒需要有固定的支持网络，一同祷告，守望相助，并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才能化险为夷。以下将会给出六个胜过情欲试探的具体建议。第一，逃避试探，比如说不要看电视色情镜头，不与单身或已婚异性单独外游，同睡一个酒店房间。第二，在试探中依靠主，不要妥协，并等待主开出路。第三，认识人的性欲与食欲的不同，人需要食物，但不一定需要性行为。第四，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欣赏和发展神所创造独特的自己。第五，从健康的爱与被爱的关系中得到满足。第六，也是最后一个建议，积极追求属灵的事。七，对单身及婚姻抱持平态度。健康的心态应对单身及婚姻抱持平的态度，过分高举单身或婚姻可能会反映出不健康的心态。比如说有些信徒因为吃不到的葡萄便是酸的，对别人谈恋爱或者丧偶者再次进入婚姻冷嘲热讽，又或者对别人的婚姻触礁抱幸灾乐祸的态度，都是要不得的。此外，单身信徒对神在他们一生中的引导应持有开放的态度。当然，有少数的单身信徒很清楚领受一生独身的托付，比方说耶利米和之前提及过的苏格兰牧者，他们终身独身荣耀神。但是大部分的信徒不一定有如此清晰的呼召，为此单身信徒是以保持开放的态度。今天神依然让某些信徒单身，明天神可能就会引导他开始恋爱。神的工作和时间是很奇妙的。一位一生爱主侍奉主的西国宣教士，在他的72岁高龄出披嫁衣 嫁给比他年长一点丧偶一段日子的牧者。他们的世纪婚姻非常美满，见证神的恩典。所以单身信徒应该趁着今天仍然单身，好好把握单身的身份去见证神，先求神的国与神的义，把婚姻大事交托给天父，按着神的心意行走人生的每一步。八，培养与主相交的甜蜜关系。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神自己更能满足我们的心，所以无论单身或已婚信徒都应该追求以神为满足。有些信徒以为这是高调，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出来的。当然，信徒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也不是没有血肉的挣扎。不过，谁造我们？谁造我们的感情？谁把情欲的需要放在我们里面？谁最知道我们的空虚？谁最能满足我们的空虚？天父疼爱我们，神创造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本体，难道神不会顾念我们的软弱和需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吗？与主相交，那种甜蜜感能满足我们的心，这是我们可以经历得到的，并非高不可攀。只要我们多挪时间读圣经、祷告、默想神的美丽，在生活中经验神、顺服神、与神同行，多注意观赏神的作为，存感恩的心过每天的生活，久而久之，我们就在爱与被爱中渐渐与主建立稳固的爱情。九，完成神给我们的人生使命。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杰作，为要彰显神的荣美，神赐给每一位信徒独特的恩赐和人生使命。我们的人生意义在乎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让单身信徒在此时此刻单身，一定有他的目的。我们不妨问自己，神给了我什么独特的恩赐、使命和机会？当我们揣摩得到神给我们的独特使命，又靠着神的恩典完成，不但今世生活能有满足感，将来我们更能无悔地见天父。就有如神向主耶稣所说过的一句话，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十，教会扩阔信徒视野。单身信徒要活得精彩，不单单是个人的追求，也是教会的责任。教会需要主动帮助信徒寻找他人生使命。要达到这目标，除了透过讲坛和牧养去传递这个信息以外，也需要扩展信徒的普世视野，提供多些渠道让信徒发挥他的恩赐。比如说，教会可以多鼓励信徒关心不同的宣教团体、社会服务团体或世界各地的需要。当信徒胸怀普世时，就比较容易脱离自我中心或小圈子的思维，勇于接受新的挑战，探索到神所安排他们在天国中的位置。而有趣的是，有些单身信徒就这样离开安全地带，投身于天国侍奉，竟然意料之外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同行人生之路。
单身路上不孤单，内容来自单身路上的祝福。 作者杨永昌博士，播音谭弟兄。
应许是你的应许，让我可以跨越困难，忘记悲伤，让我可以勇往直前，不惧未来，因为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应许是你的应许，让我能够付出所爱，无怨无悔，让我能够付出奉献，毫无保留，因为我知道你爱我更多，因为我感觉你临终
老师你好。
你好于姊妹、
我也是要做一个家庭的见证，为我女儿的婚姻来向主做见证。在我女儿10岁的时候，我就为她祷告，求神为她预备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祷告就祷告了10年。她10岁一直祷告到25岁，上帝呢就成就了。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们这边的人都嘲笑我们，以为我的孩子找不到对象，其实我们不要世上的， 我们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后来我女儿就在基督徒网站认识了我们家现在这个女婿，他们呢已经现在有两个孩子了，大孩子都12岁了，二的已经8岁了。我们一家真的是很感谢主，如不是神自己的工作，这个婚姻是成就不了的。
对，
因为我的女婿是特别的贫穷，他家里面特别的冷，更是没有空调电器这些什么。我们在他们家待了2天，我们家他爸爸说我们赶紧回来，不能把我的女儿给到这里，太穷了。因为我们是城乡的，他们是偏僻的农村，我们家他爸爸还没信主，所以他就看不中，他也不愿意让我家女儿跟这个弟兄谈。谈了他就跟我女儿讲，你如果要是跟他谈，他就要买了药水要自杀。他说这是上帝预备的，我说是的。他说你再说我就要从楼上跳下去。为着这个婚姻的事情，我们真的，他跟人家要12万，我说你别要他12万，就叫他拿1万块钱，他可能都很不容易。后来我就默默地祷告，我说求主粉碎仇敌的作为。
别忧伤，也不会太长，坚持等待会迎来曙光。幸福是一种简单的成长，欢笑和泪水都需要品尝。
我女儿跟我女婿谈1年可能都不到，她后来改变了主意，也不跟她要10几万了，最多给3-4万。后来我们有隔街祷告，她家里面拿了28000，后来办酒什么都是我们家拿的钱。女儿在半途当中跟我说，妈，我有点不想跟她谈了。我说为什么？好，你看她讲话说话好像也不很流利，太老实了啊。我就跟他说，我们基督徒主不是告诉吗，要做诚实人，诚诚实实的，神才喜悦。他说我真又是害怕神，我又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说你确定这是神预备的吗？他说我知道是神预备的，我左也拦右也拦。我说圣经告诉我们，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我们既然选择要神的儿女，穷也好富也好，我们都跟定了他。他说妈，是的，我们的家在这里都成了见证，别人都说他们家找了一个好女婿，又不赌又不抽烟又不喝酒，诚诚实实的一个孩子，家家都夸我们家女婿，真的很感谢主。若不是神的恩典，在人看来找了一个穷的，但是神却翻转了我们家。
在黑夜里继续力量，天亮后就会找到信仰。当我终于走出这场迷茫，谢谢你让我陪在你身旁。
我和我女儿不像别人，我们既是妈儿也是最好的同伴，每天我们都一同祷告，真的是很感谢主。我女儿的婚姻是感谢主，我们妈儿的关系更是感谢主。我们跟我女儿以前我们都住在一起，我和我女儿或是女婿我们之间也会有摩擦，当我们摩擦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正面交通，我女儿跟我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我们去交通。她说你最近对我们家她有点态度不好。我说是的，我看那吃菜擦出来怎么声音出来，我是有点看法。他说你要悔改，你还是个传道人呢。我就在神的面前对付我自己，我说主啊，是的，我嫌弃他岂不是嫌弃你吗？我说主啊，你让我看着他像看着是自己儿子一样的爱他。这样呢，我就跟我女儿常常我们都交通，是他的问题我也跟他交通。
你一念明着我冠冕，
前也说我的女婿呢跟人要做一笔，就是要为人介绍一下，就要拿40万。我们就祷告主不义之财不能得，圣经这样清楚地告诉。然后呢我就跟我女儿交通，女儿就强势地对他说，叫你拿这个介绍的这个钱你不能拿，因为有猫腻，而且这个不是正当的，几千万的这个生意这肯定是诈骗的，你不要去信他。我女婿呢就有点财迷还有点贪心。后来呢我女儿跟他交通不了， 两个孩子也讲，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下去呢？你还是神的儿女呢，这样做不讨人喜欢。后来我就跟我女儿教宗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不能强加于他要怎么怎么的，你要服下来，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不管他是诈骗也好，或是他要去做也好，我们一方面为他祷告，一方面你不能强势于他。他说，妈呀，我一直以来以为我是下嫁了，我们家有房有车，条件又这么好。我说你看，你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你这个观念要改。我跟他交通以后，他就在神的面前对付自己的罪，跟我家女婿认错，说我对不起你，我一直很强势。经过这一方面的对付以后，他说，妈，我对神的认识更深了，我们俩越跟神越亲，生命又长大，而且每天干什么都是听良友电台，听我们的时间，我还喜欢听创业，还有很多，我听了几十年，我女儿今年让她听得特别多，真的很感谢主，神挽救了我们的家，
是我甘心的交接。
我丈夫他跟我闹离婚就闹了6次，因为他特别的要人孝敬他的妈妈，我认为我已经很孝顺了，我女儿对他说，你做得太过分了，我妈妈这样对我奶奶你还是不满意。我的亲戚朋友们说，你就给你妈跟你爸爸离吧，你爸爸又有外遇，你妈妈都忍受了这么多年，离就离吧。他说不能离，如果离婚了，我妈是传道人，离婚的传道人来有见证。真的很感谢主，现在我的丈夫对我也特别的很好，我们每当去聚会，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但他还很有爱心，把饭菜烧好了，喊我们一家，喊我女儿女婿他们过来吃吧，而且呢什么事情都很关心，也不像以前跟我斤斤计较。我想到这一路走来真的是神的恩典，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就怎样围绕敬畏他的人。也想到我也常常又很亏欠主，真的很对不起神。
坦然无惧来到你宝座前，因你有赦罪恩典，我渴慕你一直触摸我心，你的爱使我完全。
听众朋友们，听到于姊妹的见证呢，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小孩，你也要好好的来，好像于姊妹一样的，从小孩小的时候就要引导他们到神的面前来。对于上帝的坚持，还有对于祷告的坚持，不是只有你一个这样子，你甚至是影响了你的女儿，从小慢慢培养，你不是选了这个世界，而是选择了找一个真正在主内大家同心的家人。中间除了祷告之外，你经过了很多的困难的，不是一两下就可以完全的了解，不过对于上帝的坚持，这个是一定一定要的。你自己的婚姻方面，你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一个家庭里面不是只有你一个来努力，你身边的你的女儿也在帮助你去努力。我们为你的丈夫信主继续的祷告，也要好好把这个恩典的河流在你的家里一直流下去。
在你爱中没有缺欠，你的爱是我完全。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弟兄姊妹，现在您收听的是3月6号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是黄家言为你来主持的节目。今天我们听了很多丰富的内容，我相信呢大家也得益不少。只是我希望呢鼓励你，如果你想要更用心的来学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重温我们节目的内容， 当你一边听的时候，你也可以写下您的心得或是你自己的发现，写在你的笔记本当中。这样呢，对于你的学习是非常非常好的，也不会呢只听了但是很快又忘记了。继续呢，嘉言也鼓励大家，你也可以呢透过拨打热线电话呢跟我们分享你听课之后的一些感想。我们很乐意可以听到您的分享的。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我们热线开放的时间是每逢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二、星期四晚上的7:00到8:00是直播节目的时间。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工们都会来收听电话的。另外呢，你想要更详细的写下感想呢，也欢迎你透过短信13-22-99-6602与我们来联系。也鼓励大家可以写电邮，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请大家呢在短信的里面注明是辅导，还有呢在电邮里写下您的电话号码，我们会更加的容易知道如何跟你继续的联系的。好，那么以下呢这个时间呢就是要回应大家短信的时候。今天嘉言特别的找来一个短信是关于婚姻上的问题的。这位听众朋友呢在稍早的时间里呢就写下了这个问题。他说呀，我想咨询一下，面对一个不沟通的基督徒丈夫应该怎么办？婚姻问题对错都有，他每次靠着主尝试跟他沟通，可是也都会被他羞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这位姊妹呢，她说她感觉十分的痛苦，也看不懂想不通，自己的婚姻里面也看不到希望。在这看到姊妹的表达，说实话我也真的感受到呢，这一份孤单感跟无力感是很重的。如果呢我们在婚姻里面只有自己在说话，可是对方却没有任何的回应呢，这也是一种暴力来的。我记得呢我早前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过这个名词，有一种婚姻里面的暴力，这种暴力比真正伤害身体，就是真正的打架呢，那个杀伤力呢也是更大的，就是冷暴力。我们知道婚姻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定了长期的盟约的，彼此除了成为关系的共同体呢，在我们金钱上、房产上、家庭大小事、分工合作等等呢，都有这一份关系。这份关系呢是需要大家彼此负责，除了情感有基础，更加呢是一种呢经营。所以如果遇到问题，只有一方投入去经营，而另一方呢却冷淡退后，就会让对方感到无力跟很气馁。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如果在婚姻当中我们遇到了这个冷暴力的时候，就好像写短信给我们的这位肢体啊，他面对一个不沟通的基督徒丈夫，试着跟他沟通，但是呢就会被他羞辱，那应该要怎么办呢？以下有一些呢我们给你的一些建议，这个是根据圣经的指引来发展出来，那我们就一同来讨论看看以下呢这些指引可以怎么帮助到大家。第一，我们可以保持冷静。在箴言17:27里面这样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如果您发现您的婚姻开始出现了冷暴力的倾向呢，任何时候你都要先保持冷静，不要控制不住自己情绪而大吵大闹，也不要以眼泪作为一个手段或是武器，这只会让对方更加觉得厌烦，这也会加强对方不想跟你沟通的这个原因的。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冷静，这样呢才有足够的心情分析你们之间矛盾到底在哪。第二，你要懂得细心的分析。在传道书2:14里面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 我鼓励大家呢，可以静心坐在桌子前，写下在夫妻生活里有可能会激发对方有冷暴力的一些问题，哪怕是最小的可能，我们要写下，然后再把跟自己有关的这些因素呢，还有跟自己无关的也列出，把这些配偶的性格特点也写出来。通过这个分析，我们更加理性看到这个冷暴力产生的原因，还有呢，怎么去处理。第三，我们需要敞开自己跟对方来交谈。箴言十章十一节说，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当你准备好平静的心跟分析好所有原因之后，你就应该主动的和配偶近身一点的沟通。就算他不愿意跟你有一个回应呢，你还是要开诚布公的把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摊出来跟他来讨论，这样呢也有帮助让你了解事实的真相，又或者你至少可以明明白白的让对方知道现在您是受到什么委屈，还有觉得很失败很无望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最后是要主动的做出抉择，知道了冷暴力的具体原因之后，你真的是可以冷静下来跟您的另一半来谈一谈，到底你们还想不想继续建立这个婚姻关系。从心理感受来说，您主动做出的选择会比你被动接受选择要好很多。我再说一次，在心理感受来讲，您主动做出的选择要比你被动接受选择要好很多，所以您可以拿回主动权。如果您选择真的不可以走下去了，你也要跟对方好好的谈开来，是不是真正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求主帮助你有智慧，也会有勇气尝试做这样的一个主动的沟通，也为对方祷告，希望他也懂得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你们的婚姻。
即使是不理想的家庭经验，如果正确的处理，也可以变成一份恩典的礼物，让男人女人在基督里成长。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下就让我们呢同心的为刚刚我们分享到的那位肢体与我们分享他婚姻里面遇到这个难题，又或者现在的你也正正跟他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同心的把自己的婚姻交给主，求主来改变，求主来帮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教导我们真正的婚姻呢是建立在一个永恒不变的盟约上，但是啊，这个就需要我们真正有智慧跟你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明白婚姻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在主耶稣的无条件的爱里面彼此建立，营造一个充满着基督爱的家庭，里面所需要的就是包容、接纳、尊重。主啊，可是现在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肢体，我们看到他们婚姻里面充满了很多的不尊重、伤害，还有逃避。最可怕的就是完全逃避沟通，甚至呢是用冷暴力去对待彼此。这个暴力真的比真正出手打人更加的受伤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这位肢体，这位姊妹，她真的现在觉得感到婚姻无望了，感到自己做什么都好像没用一样的时候，你给她看到真正的希望，就在于她要拿回婚姻的主动权，也要主动的找到 婚姻当中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他要懂得有智慧的跟他的另一半来把问题摊开。我们也求你帮助他的另一半，不要一味的逃避问题。当彼此真正要沟通的时候，他真的不要就这样走开了。我们求你来改变他的心，如果他是真正愿意去经营婚姻的话，我们就求你帮助，不要让他们这么轻易要放弃彼此。就算可能最后他们经过讨论以后，也真的觉得这婚姻的关系已经需要完结了，我们也求你来帮助他们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整个过程里面也不是用人的意思的。主啊，我们不单要为这位肢体的婚姻祷告，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也同样遇上了很类似的问题。在他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里面，不只是有冷暴力，更加呢是有真正的家暴的事情发生的。还有呢，就是有很多因为意见不合带来很多的伤害，特别是在言语上的伤害。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要懂得什么是互相的尊重的婚姻。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的教导，我们特别求你帮助他们，我们也求你让他们你真正的了解到耶稣您的爱是一个怎么样无条件的爱。原来婚姻你设立了在地上，他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要一同来维持，还有一同管理地上你赐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是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的儿女。当我们好好的用神的爱在这个地上做好管理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见证。但是因为魔鬼撒旦不希望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会拆散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求主基督耶稣您的宝血好好的来保护，帮助我们的听众们，他们的婚姻要坚固，在你的里面得到怜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是一味的只是来埋怨，不是只有在你面前哭诉，更多的是愿意主动的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们也真正愿意踏出谦卑的一步，要在主耶稣的爱里面重新的认识自己，重建自己，要成为一个改变的人，以致他们的婚姻也可以在你里面有重新的机会。主啊，求你让大家都可以更多的知道自己的需要跟软弱是什么。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希望大家也可以得到帮助。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辅导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